回忆，回忆雅涵，有什么听了有什么感动？
最
小，
最小，
最小的。
河水要咋地？第一个，先锋，像这里说的先锋，哪个要当先锋？
雅涵先说，
哪个能当先锋？
雅涵，
加油！
可以。
今天听到最有感受的，勇敢，勇敢，
加油！
勇敢，刚强。
听到能传到的，有感受的。
那我有问题。
你有问题？
对，就是创世纪，它这个题目，它就是说的是那个耶稣创世出埃及记，就是神领的那个神领那些人出埃及。然后呢，审命记它这个题目意义是什么？
什么问题？请再讲一遍。
生命记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是吧？
钟敏就回答吧。
如果以中文来讲，它就是在生就是说明的意思嘛。
声明
啊，就是说明啊。就是说明这个神的命令，如果以中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啊。
那其他意思呢？
其他意思，它本身它原来的这个书，这是个书名啊，但在原来希伯来文，它就用前面应该是前两个字或前面几个字里面的字来做代替，它并没有特别说这个是。具体是什么书名？原来啦，哈，原来希伯来文它只是用前面的开头的字做代表。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做代表？和这个里面内容有什么关联？
我们看今天所谈到的内容，它就是在告诉这个，主要是针对第二代。你知道出埃及之后第二代这些人，第一代怎么了？第一代就剩两个人，对不对？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探子，两个支持，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怕，要进去征战的这两位。但其他十个探子都报恶信，那就剩这两位是报喜信的，说不要怕。可是其他人这些百姓都因着这十个人的恶信，都心都消化了，就是。没有信心，根本不相信说他们能进去打胜仗。那如今我们所读到的，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是可以打胜的？为什么？以色列人是可以打胜的？为什么？
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
阿们，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不是只靠你自己人在征战，而是神为着以色列人在征战。所以那神能不能得胜呢？
能
啊。
那还怕什么呢？是不是不用怕呢？
嗯哼。
啊。所以就是在告诉以色列人，尤其这个要进去得迦南地为业的这第二代新一代的人，告诉他们说不要再重犯过去的错误了。而且要看看周围，你看其他那一些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摩押亚门人，他们都能打败这些巨人，凭什么你们打不了啊？他们都能打得败，为什么你们还害怕呢？就在讲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就针对亚摩利人有两个王，对不对？哪两个王？巴山王二，还有呢？西
石
本
王
西红，对，这两个。那前面就在 林传道就特别说这两段的记载有四个共同点，你有没有注意听？四个共同点。所以好，我先回答到这里啊。
您传道刚刚在那个前面，我一进来就提到了纳什，纳什每一节里面有七个纳什，纳什解释一下吧。纳什指的是什么时候？
那天
啊。纳什。
嗯。
我的理解，它这个是一个说话的开头语啊，就是说，当时就是
那个时候，
它没有特定说具体几年、某年、某月、某日，不是这样，而是说叫人回想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们在攻占的先前。那用李英传道的意思是说，用这个词在描述文章的时候，用这个词作为一个开头
啊，
比如就想，就好像我们中文想当年如何如何如何，想当年如何如何，就作为一个段落的开始。
那为什么不要用其他词做段落的开始啊？
嗯，那这是作者他决定的啊，因为作者他用这个词啊，我们是找出说这个规律，说哦有这个那时。那就成为了他描述的一种开头的用语，这是在研读经文找出说它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读经很重要，就是要先分段，如果你分段不清楚，你就会很难去了解它的意义。如果这个段落切的把从段落中把它切断，那意思就会很奇怪，会不连贯，对吧？我想雅涵，你在念书的时候，我们从小念书老师都会叫我们读书要每个段落要分清楚，写作文也一样，每个段落起承转合，所以分段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在读经文，我们一定要去了解那如何分段才是更合乎它原来的本意。如果我们能找到它合理的这种分段依据，那我们就更不会偏离他的意思啊。所以林传道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说他教我们这个方法，用那时来分了七段，而七这个含义又是有特别的含义。
那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他又用当时，当时和那时
意思一样吧？
第四章是吗？
生命记的第一章第十六节。第九节他用的是那时，那十六节的当时和那时。
那这个只是经文上的一些小问题啊，我们现在先要讲的是一个回应，也就是说我们针对今天的这段内容，从二章的二十六节一直到今天事实上谈到了三章结尾啊，二十九节这一段，您传到讲了这些内容，大家的感想就是印象最深，而且对自己最有心得，感觉最感动的有吗？
要放下，要舍弃，对吧？
好，
好，这个是邓二姐讲的，放下舍弃，那这个怎么？
邓二姐，
说为什么？舍弃什么？
说
放下什么？
你讲清楚一点啊！
说吧，可能那个长老说的那个
放下什么？放下什么？
今天那个邓二姐带着
老爸
啊，就邓大爷哈、来参加我们聚会。
啊，林传道第一次我们连线哈、感到今天你讲得非常好，也使我明白了刚才这两个经典，一个要放下，一个要舍弃。舍弃什么呢？你要舍弃所有的东西才能来一心一意跟随主。如果你这也牵挂，那也牵挂，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的话，你太多的那个欲望心就是没有收拢，然后就心就很散，你就聚集不到一个中心点这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讲得特别明白，今后呢我就会向这两点去 发起冲刺，要舍得放下，要舍弃一切，来全心全意跟随主。谢谢林传道。
谢神啊，好，
感谢神，
感谢神，谢谢神。
大姐，
今天，上午听了林传道这么详细的给我们讲解这个经文里面的《生命记》里面的二三章的内容，真的是给我们开启了我们以前看圣经的，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也就以为是一个故事。那从今天我们林传道给我们所讲解的里面进一步了解了，真的是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而且能够就是一定要刚强壮胆来听神的话，因为神允许我们要做的事他一定不会落空，而且一定要做成。所以要坚信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所以要得胜，一定要得胜，得胜有余，刚强壮胆。阿们
阿们。
哎，感谢主。这是今天我听到的这里面的很多内容，确实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这种信心不坚定不宣明的那些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印证和回答。我表示感谢感恩，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就讲到这。
我来讲一点啊，就是特别有强调在第二章的34节以及第三章的6节，这是两段记载的一个相同点，就是要进行毁灭，进都毁灭。进都毁灭什么呢？就是这些各城，有人烟的各城，那还有里头的女人孩子进行杀灭，就是把男丁女人孩子一个不留，所有人口都不留，
不会的，
其他的牲畜还有财物这个是做掠物啊，这个不需要毁灭，但是人口一律不留。这里林传道特别强调说，与原先的战争条款，一般来讲不需要把这个妇女跟孩子去杀灭，但是这里特别要全部把这些妇女孩子都杀灭，表示要灭他们的种，因为这些人他太饿了，
他不会，
不可以留，所以叫做除恶务尽。好，我们中文有这么说法，除恶务尽。那为什么要除掉恶呢？我们所谓的恶，什么叫恶？就是不合这位真神耶和华亚威真神的律诫命律例典章，他们所行的是完全违背神旨意的。那我们就要面对现今的情况，现今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也是宣扬宣称说都在恩典，不需要守神的律法，但他们不知道如果继续的硬心顽梗，所谓的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也就是完全不管神的律法神的要求，那最后结局就是会被完全毁灭，非常可怕，非常可怕。那这样的毁灭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将来我们末日审判的一个缩影，一个预表预告啊，在当时就是对他们这些人的审判，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的末日，对吧？因为全部人口全杀掉，因为他们已经在神眼中是可憎的， 那个毁灭那个字就说到了，那是可憎的，可憎恶的，是不值得怜悯的，是这种意思，是污秽到极点，可憎到极点。首先我们当然要逃避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竭力的追求圣洁，千万不要落入到这种情况。其次，我们就在面对其他人的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够一方面劝告他们，所谓劝告就是前面讲的二十六节，先讲和睦的话，你愿不愿意投降啊，先招降嘛。如果我们成为了神的军队，是合神心意，被神所差遣要去得胜的，我们刚刚讲的，首先我们先确保我们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要去征战取得产业的。好，这一点我们如果达到了，那接下来是针对那一些不愿意去守神律法的人，先用二十六节去招降，你是不是愿意来投降，来归顺，来回到神的律法底下，不要再作恶了，对不对？如果愿意的话，那当然就没有下面的杀灭的情况了。但是他们这些人就是完全不听，完全不愿意，那最后只有全部杀灭。
王等，
那他刚才讲的是那个，女人和孩子都杀掉，那男人呢？
当然是先，男的是兵丁，那肯定是先杀啊。那剩下的他们的城里头的，
将有人烟的时候，那他将有人烟的前面，
不可能是针对妇女了，是吗？全部都杀了。
是战争不杀，
战争嘛，
和
哦，把那些男的已经都杀完了，
就是划定命令，
是
不能扔，不能留。
先肯定先把男丁这些兵丁先杀掉嘛，才有办法进到他的那个后方去把这些妇女儿子杀掉啊。对，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恶到极点。那神对待这些恶到极点的人，神就是用进行杀灭的这种处理方式。可是现今很多人却以为神就是爱，神是恩典的，不会去不会去这个是发烈怒的，对不对？慈爱的，这样的看法，这样的想法是完全是谎言，简单讲是谎言。那些人就被这些谎言欺骗，被迷惑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继续在那种不用守律法的情况下生活。他不知道说，如果他继续违背神，他就是最后结局就是毁灭。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也要警戒自己，如果我们还在不断的违背神律法，最后也是被灭亡。不要以为都是别人啊，我们自己就要自己彼此深深警惕，千万不要再得罪神，要赶快回头。因为现在说和睦的话，就是还有机会。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招降，不愿意赶紧回头，等待的结果就是全毁灭。所以我们说要去征战，我们说是要去出去掠夺这个产业，不就是我们先成为神的军队，接下来我们就是去到那些还没有回到神面前，没有去遵守律法的人当中，告诉他们，你愿不愿意
再回头
回到神的律法当中？如果不愿意，那就是神就给教会，基督是给教会有审判权柄，那这些人最后他们的结局就会如同这里所记载的。
是的，
那就是没有永生啊，没有永生。但是只要人活着还是有机会，只要他不要去
继续
的去玩梗啊，坚硬玩梗。这边特别讲到是第三十节，二章三十节是亚威你的神使他心中玩梗哦，是神使这些人心中玩梗，这很奇怪，应该是这些人自己愿意玩梗啊，可是今天是神使他们玩梗。因为神使他继续玩梗，是要将这些人交在你手中，能够把他杀掉。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 恶性循环，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心中那种顽梗，神就让他继续顽梗，最后好让你把他除掉，得到他的地为业。所以千万不要顽梗到让神把你继续顽梗到让你不能回头，因为神就是要透过这个把它毁灭。好，我讲到这里。我们是，我们是远方，是
在上，在上，莆田，莆田，福建的，福建，香港的，他们在。
这边
讲
的这个。在。哎，张老有。
这边要交通的，苏三道。
哎，刚才我心里要讲的话，那个邓二姐都讲了。
你，哦，你是朱太太是吧？啊，谢谢你。
哎，感谢神，感谢神，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神啊！我在这边，我讲几句吧哈。在这边看到啊，在这里谈到啊，就是河东地得到产业的这些人啊，流变啊，马来西亚啊等等这些哈。那个我非常赞同林传道的这样一个说法，是啊，感谢神啊。那神对他们的这样一个要求啊，那也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公义的。要不然的话，那你我们得到了哈，我得到了，我们就在这边定居下来了哈。你们自己去打吧，啊，你们还没有得到的，你们想要得到，你们就自己去拼命吧。那这样的话，那就可以说是不公平了吧。如果这样的话，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得到了，你们不去了，我们也不去了，我们也在这边了。那就乱套了，那都没有过约的了，大家都在河东地住了，那就不行了。那这是一方面，这是体现的那个神的一种公义哈，公义。那再来呢，就是也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啊。无论是谁得到的多，或者说谁先得到。他应该要多付出，或者说要提前付出啊。就像林传道所说的，我们先得到了神的这样一种恩典和福音呢，我们就要多付出，我们就要先付出嘛。啊，这是合情合理的，这是应该的。啊，感谢神呐！再来呢，就是谈到刚才吴传道谈到，就是把那些。迦南人呐，特别是那几个神特别说的那几个民族啊，要一定要进行毁灭，全部通通的杀掉。啊，这还跟民数记当中这个战争条例啊有点不大一样。这个呢，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所以说，那个战争条例啊，是对这个一般情况来所说的，一般情况要按照那个战争条例来对待。啊，对方啊，只要投降了，那就留他活口嘛哈，可以把他们当作奴隶。啊，但是这里所谈到的这几个民族啊，一定要杀掉，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神的律法既由这个根据我们一般情况所颁布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像我们经常所谈到的，这个洗礼的重要性是一样。那特殊情况那没办法，就像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按理说他也接受洗礼啊，但是他那种状况你怎么洗礼啊，对吧？特殊情况嘛。但是我们不要把特殊情况当作一个普遍规律啊来对待。那普遍的我们要按照圣经上神交给我们的普遍的这样一个原则来对待，那特殊情况呢，也有特殊对待的一个法则。啊，那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再来呢，就是谈到要进行除灭的这些人呢、啊，这些人呢、啊、已经坏到连神都不愿意他们悔改，连神都不愿意他们，连神都不愿意接纳他们，去不愿意让他们悔改。
所以他们的应的就像
这就像主耶稣所谈到的，主耶稣也曾经引用先知以赛亚的那句话：要是这百姓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啊，这个心蒙之有，要是啊，那我就具体这个原文，是不是跟那个和合本的，是不是一致，我也不了解。如果和合本、如果翻译的没有错误的话，那这个就真的很可怕。那是神要他们那个样子，神要他们听不懂、听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接着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可见呢，他们听不懂，看不明，也没有办法来理解，这是神的手段，神的工作，神是他们那样，因为神都不愿意他们悔改了，因为他们一旦悔改的话。哪有解救他们？他们已经饿到连神都不愿意他们悔改，连神都不愿意他们拯救了，连神都不愿意拯救他们了。如果人一旦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真的完了。所以说，要被全部通通杀灭的这几个民族啊，应该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连神都不愿意他们悔改了，他们饿到已经可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饿过满盈了，坏到极处了，不能再坏了，坏得无以复加了。那这种情况，连神都不愿他们悔改，连神都不愿拯救他们了，真的麻烦大了。如果人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的理解是这样，我错了。
谢谢，说得非常好。
感谢主，感谢主。
郭牧师呢？
郭牧师。
哈利路亚。刚才林传道在讲到大能的勇士在他们面前行过去的时候，真的很触动今天我的心。嗯，就好像今天对我们亚威圣会和我们桃园教会和咱们香港莆田所说的话一样，这两个半支派，是吧？两个半支派，嗯，我们真的要往前行，嗯，不能因为在前面征战的不是我们亚威教会。也不是我们桃园教会，也不是我们香港和莆田，谁要给我们征战？
是
雅涵、谁？
耶和华。
耶和华你是？
哎，耶和华我们的神要为我们亚威教会来征战，为我们桃园教会来征战，也为我们香港莆田。我们这正好两个支，两个半支派在征战。哈利路亚！我们要得到那未得之地，真的在我们的弟兄们的前面走过去，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像当年约书亚、加勒的这种勇气和心智和信心。刚强壮胆，不惊慌，不害怕。耶和华必是我们征战的元帅，为我们夺得所得得的。未得之地，鼓足我们的信心。也正好我们的朱传道和 吴传道正好来到我们深圳，昨天我们朱传道又回到莆田，正好这一周正好完成了7期49天的这样一个征战过程，马上要到。对呀、啊，你是1号来的哈。
对。
今天就是明天。
嗯。
今天过了安息日，正好是7期49天的整整的明天的开始。从明天，也许就是我们开始出征征战的开始。
有这个意义。
求主来借着他的圣经，借着他的托拉来开启我们的心，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嗯，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长老！
好，加油！
加油，陈道！
加油！
加油，我的朱弟兄！加油！
加油！
我的香港陈弟兄！嗯，
好。真的是明年出征了啊！
长老说真的是明天出征了。
啊！我是说假的哦，说了就做了。
对，
明天出征。
明天出征。
去哪儿啊？
去哪儿？17号。
出征。
去哪儿？进迦南地啊。
进迦南美地。
要得我们自己的产业比较出征嘛。
他们
你不出去，只光在家里不行啊。
那是2号。
我那时候就对那个都没说啊。
来这里啊。
哎，出去吧。啊，躲在家里面没，在那边想都没用。
对。
对。
所以你看，冬眠就出去了。
对对对。
到你们那边去了。
啊。
一
号你看一出去，你看，朱传道也来帮助了啊。也出征了，有没有？那么在深圳那边打了7期49天呢、啊，
打了胜仗，
是不是？
是。
那么他教会有神的恩典跟同在，
嗯，
大家的信心就渐渐刚强起来了，
对对对，
大家胆子也壮起来了，
对，
尤其是姐妹啊。
谢谢。
另外，我们男人也有胆量了，因为你能有胆量起来，我们男人怎么可以没有胆量呢？
对，
啊，是不是？
是的。
如果你们害怕了，我们也跟着害怕了。
嗯。
所以这个都是一体的嘛，
对，
大家都是一体的。而且我们这些男人如果出去了。求你们这些在后方的姐妹们啊，请你们帮助代祷，继续支持，
是
啊，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在后方，
对不对？
祷告，
你们后方也是在打仗呢，
是
要小心啊！哎，不是没事呢。哎，我再讲一个例子，大卫王，大卫王呢，他做完以后呢。他呢，到外面多带人，多得胜之后呢，最后他就派那一个跟他挑衅的，啊，那个亚门人，他跟他们打仗，他就派那个大将军约押大元帅啊出战。如果不知道。这个大卫王在这个宫殿的里面睡到下午了，那么大概下午才都喝了，什么都喝完了，睡饱了，喝足了，结果他犯罪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反而出征呢，虽然是苦难，但是比较不会犯罪。我最近比较体会这一点，如果平安无事的，比较会犯罪，为什么？时间太多了，引诱都有。如果你出征了，时间都不够用，忙得要死，你还有心眼想要犯罪吗？
没机会。
你有心会犯罪吗？你有时间犯罪吗？啊？
嗯。
你不会犯罪的。
对。
所以我们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这一句话讲得很好，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他会这样讲。
彼得前书第四章。
我不知道念一遍啊，念一下啊。 那个彼得前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就慢慢会体会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啊、哦。他说四章第一节，他说基督呢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一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义，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了、啊。这三节呢，在这两节里面谈到基督他为什么不会去犯罪，你知道吗？因为他在肉身受苦。什么叫肉身受苦啊？他出去嘛，出去征战嘛，是不是？他不是待在家里里面在那边吃得好睡得好啦、啊、享受得好，不是的，他受很多的苦嘞。那么我们也要把耶稣这样的为在受苦里面的这种肉身受苦哦，当作一种兵器。什么是兵器？就是一种武器嘛，哎，一种可以跟那个情义来征战的这种武器啊、哦。那么好，一定是因为在肉体受过苦的就已经一罪断绝了，很奇妙哈、哦。那如何跟罪断绝呢？你在肉身受苦嘛，啊，肉身受苦不是像天主教他们拿了一个鞭子自己打自己的屁股，打自己的后面啊，一直打一直打，哎呦我犯罪了，就一直打一直打，不是那个啊、哦，不是像苦行僧那样的啊、哦，他是出征，他是为着主的神的国的福音，他们出征，那这样的话，跟罪在决战。跟罪直接在面对面的来征战，那罪呢就跑掉，就跟罪得隔绝。如果你不出声，你在家里面都吃得好睡得好，好了，罪在你的后面，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恋慕你，结果你就犯了罪。所以能够在肉身上受苦的就跟罪断绝了，
对，
这样了解吗？
是的
啊，
是，
太宝贵了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跟罪断绝，必须要像他们一样的出征啊、哦。那你说，那我们男人出征，那我们女人没有出征啊？我跟你讲，多多去访问啊、哦，多问访问那些心心软弱的，多多去访问，这也是出征啊。
嗯，
要了解吗？哎，另外一种出征就是为他们祷告。哦，哪一个人是软弱的提名代祷，这也是出征啊，这样懂吗？
是。
啊，如果感觉到自己很软弱，你就找另外一个，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帮助我祷告，我帮助你祷告，难道为我们出征的人祷告，这也是一种出征啊。我说我简单例子啊，反正多做一点事，为着神的教会出征啊、哦。那我想不要胆怯哈、哦，大家人很少，像亚纳人那样的真的是，你说他这个三公尺啊、哦，刚才我们传道人说，那个鳄啊，有没有？那个鳄他的那个床有四公尺的，那人大概有三公尺，那个是巨人呐、啊，啊，巨人族。如果就人来讲。我们再问他的身高一半，你怎么跟他打？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大卫能够打败哥利亚，不是他自己高强马大，他是因为他有信心。他是说，今天神跟我们同在，是神跟我们打仗，所以他就帅了，拿了一个帅石去把他用石头一丢，哎，正中他的中心呐、啊，就死掉了，哎。哎，那可见那不是大卫在打仗，那是神在为他打，哎，所以他才得胜。那我们常常会讲到说，哎呀，以色列人呐、啊，这个为什么四十年来他们就是胆怯呢？他们都有理由啊。他们理由就是什么？哎呀，那城那么高大，我们今天呐、啊、不能够打过去。哎呀，那人那么高大，所以啊。我们没有办法打过去，我们回埃及，替自己找理由回去。 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他为什么会犯罪，你知道吗？啊，他多有理由的，没有说犯罪不找理由的，
对，
没有说犯罪不找借口的，
是的，
让自己的良心能够安定一下，安啊！
咱们老杨
先欺骗自己的良心，欺骗一下。
吓了老祖宗！
对良心讲话说，良心啦、啊，我告诉你，不要控告我啊！因为我有理由啊，我为什么做这种恶事啊？我有很多理由，不得已的啊，我不得已的啊，找理由嘛。哎，越有学问的人，他越有理由，读书越多。理由越多，啊，反正没有什么读过书的人，他就是直直的没理由，哎，就承认了，我就是没理由，我就是犯罪。读书越多，口才越好的人，越聪明的人，越会找理由来犯罪啊。这就是人的通病，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你说今天大家的教育水准高不高啊？高啊。读过书啊，读过，哎，结果在读书的当中里面也会作弊啊？为什么？他就是想要能够作弊，能够来得高分嘛。那一种作弊的那种心态啊，他也延伸到他毕了业，在社会投机取巧，在社会的里面呢找漏洞，找妥协，所以在学校呢也不会诚实。在这一个社会呢，就会学什么？学投机取巧，学如何妥协，啊，学如何来讲一些双面话，对人说人话，对鬼呢
说鬼话。
说话。中国大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说谎的，这真的是瞒天过。
是。
说谎是第一号。嗯。为什么这种社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不能坦然说话？为什么不能直接说话？他们都有很多理由，懂吗？那这样的人，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第8节。你如果去看启示录21章第8节，那第二次的死，就是投入那个火湖里面的。他先讲前面有七种。启示录21章第8节。那当中的里面呢？他不是在讲那些所谓犯罪的，不是，他不是先讲先，啊，不是的，他第一个他先讲谁呢？胆怯，你有没有看到？他先强调的是胆怯的，啊，胆怯的人他要投入永远的火湖里面，啊，什么是胆怯呀？他一定是怕人，这里胆怯是怕人的意思了，那人包括什么呢？我讲一个例子啊，我们说，圣经里面耶稣的第一号的大使徒、大弟子，耶稣哦，跟从耶稣最坚强的是谁？
彼得。
彼得。
彼得对不对？有没有人加反对？彼得是不是他最大的门徒？
对
啊，
是，最可信的。
这个彼得啊，他在传道的时候，有一次他胆怯，
太大。
他在安提阿的时候，他跟一些外邦的弟兄在一起吃饭，结果彼得呢，本来在两个人都吃得好好的啊，很愉快啊，结果当他看到了，看到了耶路撒冷。那边从雅各来的那一些奉哥礼派的，你不要小看这些奉哥礼派的，他也是信主的哦。可是他认为我们外邦人就是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得救，成为选民，否则他不是神选民。这个叫雅各来的奉哥礼派的那个大使徒啊，这个彼得，他竟然看到了那个雅各来的那些人呢。一进门来的话，他的脸都变了。哎呦，哦，好像那个亚纳人一样的来了，亚纳人来了啊。结果他就假装了，哎，伪装他自己了，就离开了那个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哎，我可以暂时逃脱一下， 暂时避开这些亚纳人，好，因为这个雅各人的这些人，奉哥底的人太可怕了，不要跟他正面跟他对冲啊，不要不要不要，好，哦，我赶快退退。结果那个巴拉巴他的同工巴拉巴也一样啊，哇，也跟着他呀，水火装甲，水火，什么叫水火？大家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做啊，叫做水火，就水火装甲了。这两个大使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巴拿巴，两个都是大使徒，结果看到人就怕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人不可怕，人很可怕，甚至于他比神还更可怕。
对，
你说彼得在那边传道人啊，或、哦、征战啊，赶鬼啊，鬼都怕他了，是不是？可是为什么这些雅各派的人来了，哇，完了，他就胆怯了。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他。哦，人会胆怯，人人往往因为这样的胆怯，他就影响很多人。因为他这样做的运动的话，那人就会认为说，如果大使徒彼得或巴拉巴他们都这样子在。雅各派的人来了，我们就跟外邦的人不敢在一起了，就不敢一起吃饭了。那以后他们的观念认为说，对，彼得跟巴拉巴还是认为他们这些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得救，一定要受割礼他们才能会成为神的选民，他一定要受割礼他们才会得到神的恩典，人家会认为这样啊。虽然他口里面没有说啊，不是他的行为就是这样在讲，哎，就这种事情嘛，竟然发生在，哎，圣灵降临，啊，大使徒的这些身上，你就可以了解到，人会胆怯，哎，而且他胆怯很有理由啊，因为雅各那边来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呢，这个人不可怕。我跟你讲，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家里的人，家里最可怕。有什么最可怕？天天在一起，那么亲爱，那么在一起。我跟你讲，你家里的人最可怕。为什么？你会没有防备，你没有防备，哎，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变成最可怕的。再来，因为最亲近，就不敢得罪他。因为最亲近，就不敢呢逆他的意。那这些事情会变成，你不敢坚持，你所信仰的是什么？你不敢坚持圣经上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最好不讲。家里和睦最。另外第二个，我再讲一个，彼得啊。我今天好像在挖彼得的伤疤啊，不过我跟你讲啊，那个彼得哦，在他第一次向那个所谓的哥尼流外邦人，他在传道的时候，圣经上记载，明明神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也给那个哥尼流看异象，神也给彼得看异象，圣灵也对他讲了，可是他呢？还是在那边犹豫不定，奇怪呢，怎么不然神要叫我，说那些不洁净的东西都可以吃啊，违反我们的传统嘛，也违反我们这个食物洁净条例，神怎么忽然这样讲？哎，连彼得他自己都感觉到怪怪的，哎，就忽然圣灵跟他讲说，有三个人，他要来找你，你赶快出去，那是我猜他来的，好了，他就出去了。哇！看到原来这是外邦的，是外邦的，你要了解。他首先他问他们这些外邦人的，你能来干什么？哦，好像看起来好像你们来找我是不对，你来找我干什么？那些人就说，他说我们的主人叫我们来的啊。他有一天在祷告的话，看见异象了、啊，那天使就让他说。哇，你赶快去找那个彼得啊！所以我们就来啊。结果彼得来了以后呢，那个哥尼流看到彼得还像神一样就跪拜，哇， 彼得跟他讲说，不，我是人，哎，不要像神那样跪拜。我说他就讲第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犹太人跟你们外邦人本来不来往的呢，哎，这跟我们的习惯是不合的，我们不可以在一起的呢，哎，既然我们不住在一起呢，今天你竟然叫我来，那好吧，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可以跟你们在一起了。那他们就外邦人为什么跟犹太人不在一起，不能来往？那个中间就是因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犹太人认为他们不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所以那个家人他家庭都就是污秽，你不能进去，你进去他的家就等于是受污秽一样，因为他们是外邦人。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犹太人，他很看不起我们外邦人，因为传统里面给他们的观念就是你们外邦人是污秽抹漆可憎的，好像那个可憎的那一种食物一样不可吃的，哎，但是彼得呢，他就有这种隔阂，哎，但是神跟他启示啊，知道他是神的门徒啊，知道他对神的真理愿意追求，他不会受到传统啦、人的这种影响隔阂，他会突破，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他说：“天父神今天叫我来了，他让我知道了，你们这些一切敬畏神行义的外邦人，虽然没有受割礼，也是神所要的洁净。哇，这一点最大的突破。”最大的这个突破，就是他冲破这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隔阂，所以他就开始跟他讲道。我一讲完了道，没多久，那个圣灵就马上为他做见证，哎，给那些呢那些没有受割礼的那些外邦人，让他们呢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个圣灵的降临能够说方言，按轮过来称赞神伟大，这就是真隔离，神给他们真的隔离。他们虽然说没有受肉体的隔，但受了圣灵的洗，他们就受了真隔离，就是属神的。因此把彼得就说，好，这些人既然受圣灵跟我们一样，那就跟我们一样是选民啦，那可以给他施洗。所以我们要了解彼得啊，他的一生当中里面有两个，在圣灵降临之后，他还是有两个我们要注意的胆怯。一个，刚才我先讲，那个耶路撒冷雅各兰那边来的后哥里派的，再来就是这个对外邦的，他也是有传统的因素，让他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可是他都能够突破，怎么突破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彼得啊，他虽然说到保罗当面来指责他了，骂他了，你在做什么啊？你怎么可以这样的中途退席呢？你所做出来的话，你会让人家非常非常难过呢。你有去真理呢？彼得有没有跟他吵架？没有。彼得这个人呢，错就错，他当面被大使徒被人家当面指责呢，他有没有这样的这恼羞成怒啊？好，你给我记得啊！你这个保罗，你给我记得，你没有给我面子，我以后没有给你面子。他会这样吗？彼得不会。哎，我认为彼得有很多我们看起来是缺点，但是他很多的优点就是，他对于错了我就错了，他不说谎，不诡诈。你骂我，我是骂对了，我就承认。这个是彼得，哎，他有很多传统上的因素阻挡他，就是只要圣灵启示他，知道说人不是在讲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可以吃了，而是说那一些，哎，我们本来以为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他们是不洁净的，我们就不跟他来往，也不跟他传道啊。现在我跟他传道，神来证明他们真的是有圣灵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会可能会遭遇到类似这样的人，也有类似像彼得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们要冲破，学习他的优点，汉人有什么优点你就跟他学啊，然后他有他的缺点，那你就容忍一下。当然了，如果要指责的话就当指责，要说明的这个说明啊。不过一般的人没有像那个保罗那样的勇敢的，大使徒我怎么可以当面来指责他，谁敢？那保罗敢啊，所以保罗才有保罗，人家为什么要效法他的，效法他勇敢指责那个大使徒，谁敢吗？笑话宝，你们敢不敢？
敢
啊！
敢，
是真的敢嘞！哎，他真的当面抵挡他嘞。加拉太书就是都在讲这样的事情。那很多人在讲，他说加拉太书啊，说我们不要守律法啦，我们今天守律法是不得救的，我们是靠恩典得救。很多人都是靠用那个加拉太书来抵挡我们今天所说的守律法派的。你们这个守律法派叫做律法主义者，对不起，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所谓律法主义者是犹太教那些割礼派的，他们那些人，他们对于犹太的传统非常的坚持，那个叫做割礼派，那个叫做律法主义者。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怎么变成犹太派人那种律法主义者呢？这是天大的这个区别。哎，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今天很多人一听到说我们是要遵守律法了，哇，大家马上就给你戴一个大帽子，律法主义者，你们这些律法主义者，大帽子扣下来。第二个帽子是什么？离弃恩典，离弃恩典，第二个帽子。哎，第三个扣下来，你们这一些人像魔鬼一样，全身都是魔鬼，我们走，你给我走开。今天很多人给我们扣这三个大帽子，不敢跟我们讲话，不敢跟我们说。哎，就是我们说的是圣经的，明明圣经的话，他还说你这个全身都是魔鬼人，魔鬼也会说神的话。你了解吗？魔鬼遇到耶稣也说：“哎，你是神的儿子啊，至高神的儿子啊。”所以他认定你这是魔鬼。那魔鬼也会说神的话，所以他就不跟你讲。那这种问题，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要争的战，要破除今天很多人给我们的这个戴的这个高帽，我们今天就要注意到。可今天会让我们遭遇到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就要觉悟，要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一定很不多了。好，你要了解哈，不多。为什么不多？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道，进行杀灭。刚才吴传道也讲，杜传道也讲，那很残忍呢。怎么这些人怎么这么残忍？用女人的那一种温柔啦、包容啦、爱心来讲，这些人绝对没有包容，还被批评。怎么那个男人该死好了，男人该死，那女人怎么也该死？那不要说女人该死吧，连那个小孩子都该死。连小孩子都杀，小孩子何辜啊？就今天的人权主义者，他们一定站出来说，小孩子都是没有罪的，小孩子无辜的，怎么连小孩子都杀了？我们要如何来跟他讲？要回到我们刚才林传道说的，因为这些男人啊，男人神给他做头啊，他有一种责任，他要分辨什么是好坏啊，分辨是非啊。男人当头他不好当的，你要了解，这些男人他今天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不是害自己、啊、他真的害了他的家人，是不是这样？
是
啊，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说小孩子无辜，小孩子无辜是因为你男人 你下错的决心了、啊。哎，你应当要赞同的，你不赞同，你不投降，你偏偏就要带领其他人来企鹅征战，抵抗神的军队啊！你说今天没有吗？有很多，哎，所以活在那样的男人底下的那种家庭的孩子啊，也是要死的，看作那一种污秽。那你就要看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哎，我们恨恶这种所谓的孩子，不是孩子本身，是因为他被连累。这种被连累，就好像我们当初什么亚当夏娃他们这一对夫妇做了那种大错事，我们也被连累了，有没有一样啊？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大男人，我们这些大男责任很重的，我们所做的所下的决定，如果连累你的家人，连累你的后裔，世世代代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讲到说，这个毁灭的这件事情跟拯救的这种事情，这两个要双面来讲。哎，不要只强调拯救而不毁灭。你把这些人留下来看看，我们来试试来想，如果今天河东的人，这两个被灭的这些人的女人或是孩子，他们留下来了，结果会怎么样啊？就跟四世纪里面一样，四世纪里面就是在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把他们完全斩除，还留个根，让他们在迦南地长大，结果他们长大之后呢，有能力，他们就反扑，就引诱，结果呢，以色列人就结果又犯罪，又跟他们一样，又变成呢，跟这些亚摩利人一样的罪恶满盈，到最后呢，以色列的人结果被人家赶出去了。因为他跟加拿大人一样罪恶满被赶出去。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该无情的时候你不无情，你显出妇人之仁。当然妇人之仁这句话是在讲女人的，但是男人也会妇人之仁，男人也会舍不得。那当你男人舍不得的时候，该舍不舍，完了你的影响更大。以色列就这样的王主灭亡，亡国，最后被赶到现在，他们到现在还是一样。我讲这个惨重的历史，是要让大家了解到，你该冷酷的话你不冷酷，你不断的话你不断，结果呢，你就让那个果断失联。哎，该断的情你不断，你还在那边想东想西找理由。你最后会怎么样呢？害你自己，也害你家人，害你小孩，害你后代，也害别人。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小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那么人这么少，我相信你们都是很忠心的，你们都是对神都是绝对，可是对人很奇怪，尤其是对家人常常是舍不得，还因为你们的舍不得，结果造成了很多人就被绑住，他没有办法脱开这种残累，他就不能出征。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出征，他为什么不能出征？他讲到家里嘛，
儿女情长，
讲到最后还是一样，回顾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代为什么失败，第二代为什么成功，最后就是一样啊。第一代的不敢出征啊，第二代敢出征啊，就这样来赢在那里嘛，是不是？所以我要勉励大家说，我们大家能够赶快出征，我们如果准备好了就赶快出征，准备没有好的话，我们也不要说哦，好啊，好了，我们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不要出征，哎，我们还待在家里。我跟你讲，如果你自我安慰，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哎，不要自我欺骗。要紧的就是你按着圣灵来撒种，你一定会得到圣灵的果子；你按着情欲撒种，你一定会说情欲的恶果，这是逃。 不掉。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是按着什么来做？我们按着圣灵的果子，我们有没有收这个果子？我们有没有收情义的果子？问题是在乎我们自己，不要怪神，也不要怪人，谈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下定决心。因为启示录的21章第8节，他谈到的火湖是烧那些水的，烧那些淫乱。什么是淫乱的？你不要以为淫乱的人就是身体上在乱搞，不是的，是他心里面的问题。常常他心里的里面他不清洁，他心里的里面有出问题，这个才会造成淫乱。所以耶稣最恨那些所谓的你看到妇人你都动的那一种心的人，那个心里面跟他 是一样的淫乱，这个才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断根的原因，内心里有问题。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内在的心我们是坚定，是先坚定，不是那个外面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身体很强壮。很多信徒身体强壮，内心很软弱的，不要像他们这些人。我再次来呼吁说，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亚威圣会或是多桃园教会的人，我们站立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位置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赶快出征，就是要得怎样的人，不是那一些所谓的他们想要要近视得平安，而呢不愿意付出代价的。你今天你没有付代价，你怎么可能来得到产业呢？啊，如果今天你不愿意稍微一些牺牲一些奉献，你怎么可能你可以脚踏那个地呢？啊，你脚没有踏到那个地，跟敌人直接的这样的对冲，那种危险你都没有去做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说我就是狠的人呢？等下讲到这里的话，我们才发现说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人少，但是经过这一两个月弟兄们在那边辛苦的打下的这些战果要好好保持，不要说这些人不在了啊，结果又回复到原地。我希望的第一点就是安息日早上来聚会敬拜神，叫来查考圣经，礼拜二跟礼拜四必须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聚会，你们都是有圣灵的人，要靠圣灵好好祷告，然后都有圣经来读圣经，传道人也给你们教了如何来读了，你们也感觉好，那就要坚持。有时候都是由零到由零开始，不要说哎，这传道人不在了我们怎么聚会，不要这样想哦。有人曾说我们没有传道人没有带领，我们今天不晓得怎么办，有圣灵嘛，圣灵在你们里面就是要带领你们嘛，所以你们不要因为说我们今天传道人跑到外面出去了啦，那我们大家呢鸟兽散，不可以这样子哦，千万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拿聚会连段聚会能然应该敬拜的就当敬拜，这样我才显得出来你们是真的是一个属神的人哦。那么希望这些为你们要往前的那一些三个传道人，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才安心，他们将来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就是我们出去回来没两样，让我们安心，能看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仍然安息日仍然准时到，这个家庭机会仍然来，其他人仍然一样的守住神的道，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会感谢神说，神啊，那我们今天所做的没有白白做，愿荣耀来归给神，阿们。
这个香港的阿 Ken 陈弟兄有文字回应，我来念一下，还是阿 Ken 弟兄，要不您亲自说一下好了。
真的
OK， 我念一下啊。神没有吩咐以色列人攻击亚门跟摩押人，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想要扰害他们。相反的，神已经应许把亚摩利人交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害怕攻击他们。因为经文提到说，神鼓励以色列人不要怕他们，这表示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神眼中真正的敌人，他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搞不清楚神的心意，而他们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说，谁比较好来打胜，谁不容易打胜，用这个来决定谁是他们要攻击的对象。所以阿肯弟兄跟我们，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鼓励。
阿肯要不要补充说明？
听懂吗，雅涵？亚门人、摩押人不是神给他们的敌人，他们却想要来打他们。而该打的亚摩利人反而他们害怕去打。 OK， 请 OK，
有没有补充的？没有就好了。
哦，不要了不要了。
好
好了，就到这里。好
好，
好，唱个诗了，
唱一首诗歌。
好，我们继续唱那个公牧师所做的那一首，好不好？
好，关于心情，
如何如此恩光，
如此恩光。
恩光荣耀是不是这样？
永恒爱光，我要心情发光。
感谢主。
阿门。
阿门。
感谢啊。一起来感谢祷告。
创造天地的亚伟，人类的唯一救主耶稣啊，你的真光已经来到，兴起发光，你的荣耀已经发现光照着我们。看哪，黑暗遮盖着大地，幽暗遮盖了万民，你亚伟耶稣啊的真光要显现来照耀着我们，他的荣光，你的荣光要显现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桃园教会圣民教会，我们的亚威圣会，莆田香港都要来救你的真光，万国万民万族的君王都要在你的光中来进行发光。我们要向您举目，我们要向您高歌，我们要向你来俯伏敬拜，都来救你的真光，救你的永恒之光。日头不再做我们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来照耀着我们，你亚伟耶稣啊才是我们永远的光。你要为我，我们要为你来发光，要都来救你的光。我们这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我们这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你亚伟耶稣啊，圣灵必来成就这速速成就的大事。主啊，求你，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着我们亚威教会，引导着我们桃园教会，引导着我们香港莆田和莆田之下属于你的教会，进入到你的真光来，都来救你的真光。靠你耶稣啊，靠你羔羊之光，靠你亚威来发光，兴起发光，照亮我们身边的人们，照亮凡是来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们，都来一同救你的生命之光，永恒之光，进入到你的天堂的永恒的之光。谢谢你天父阿爸，谢谢你主耶稣，再一次的把我们下午中午的所有的信徒的分享和我们前面的道路都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亚伟来作为我们征战的元帅，引导着我们前面的道路，像那云柱火柱一样的指引着我们前边的角路和我们行动的方向和我们要去的地方。主耶稣，也求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的教会，坚固我们的真理，坚固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妇人，把我们的老人孩子和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放到你的手中，求你耶和华亲自来看顾看护保护，来成就做成你手中的工作。谢谢你天父阿爸，就像你给当年的大卫一样，我们前边出去打仗的和在家里留守的都一同来受到你的恩赐和恩典，一同有份，一同荣耀，一同得胜，一同来得到你亚美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恩赐和恩典的祝福。谢谢你天父阿爸，谢谢你主耶稣，求你的圣灵今天再一次来感动你的儿女，感动你的每一个儿女，来做成你的圣工，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教会的命定。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感恩感谢，愿耶和华来赐福以色列人的，也来赐福我们和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来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来扩张我们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祝愿我们不遭任何的患难，不受任何的试探和试炼，是神和人所喜爱我们的心一同增长，是我们早日长成耶稣基督成 殊的身量和智慧，一同同我们的跟随着我们的圣灵，跟随着我们的耶稣，按照亚威的旨意、诫命、律律典章和他的旨意，走在这永恒之光、真理之光、生命之光、这永生之光之中，一同进入到新天新地。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感恩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贵尊为圣，你的国受到尊崇，你的旨意要成就在天上和地上，不断赐给我们生命所需的食物，赦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赦免那些向我们犯罪者的罪债，不要将我们放在试验之下，保护我们脱离一切邪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下午两点了，我们再继续聚会。
好，
下午再见了，两点
再见，
下午再见，下午再见，
下午见。
好，谢谢。